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8月19号星期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将就如何继续阿富汗战争出台新战略，美中商定建立沟通渠道避免战争爆发时出现误判，中国对日本在中印对峙中声援印度表示不满，国际社会谴责美国极右翼的活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美国国内的要闻。前白宫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离职，返回极右保守派的布莱巴特新闻网。班农誓言要为川普总统去打仗。班农帮助川普竞选，并随川普进入政府任职前，是布莱巴特新闻网的执行总裁。班农即将离任的消息星期五曝光几个小时后，他接受了彭博新闻社的采访。班农说，如果大家有任何疑惑的话，让我来澄清。我离开白宫是要替川普跟他在国会、媒体和商界的对手们开战。布莱巴特新闻网证实，班农将重新担任该网站的执行总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与史蒂夫·班农相互同意，今天是史蒂夫的最后一天，我们感谢他的服务，并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被认为在川普“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总统选战中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班农，几个月来与白宫其他高层幕僚不断发生冲突。《纽约时报》报道说，班农坚持说离开白宫是他自己的想法，他11天之前就向川普总统递交了辞呈，原准备在这个星期开始之际宣布，但因为夏洛斯维尔暴力事件所引发的风波而被推迟。从川普政府执政的第一天开始，白宫幕僚就饱受两个阵营相互争执的困扰。班农带领着支持川普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一派，另一派则是走共和党传统路线，着眼于提升美国经济和美国海外力量。班农揶揄他们为全球主义者，这形成了极右翼但又充满影响力的布莱巴特新闻创始人班农与比较传统的共和党人之间的拉锯战。被认为不具意识形态的川普让两个阵营自行厮杀。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会面，讨论历时16年的阿富汗战争的新策略。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说，川普正在研究和考虑各种选项，为保护美国在南亚地区的利益找到新方向。他没有具体提到阿富汗。桑德斯说，总统会在合适的时间向美国人民、向美国盟友及合作伙伴、向全世界宣布他的决定。星期五下午，在戴维营总统休假地参加会议的包括副总统彭斯和国防部长马蒂斯。马蒂斯星期四在华盛顿对记者讲话时说，我们很快会做出决定，我预期就在最近。马蒂斯没有透露这一战略的任何蛛丝马迹。在阿富汗的战争是历史上美国卷入最长的冲突。川普政府表示，在采纳新的阿富汗战略之前，要对南亚地区进行全面考察，包括巴基斯坦和印度。最终可能采取的选项包括向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富汗派出数千人的增援部队，或者是全面撤军， 让私营军事承包商帮助处理阿富汗脆弱的安全局势。在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多年的广泛支持下，阿富汗军队仍在努力抵抗最近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发动攻势的塔利班。美军将领称冲突陷入僵局。川普曾授权马利斯决定阿富汗需要的部队人数，但几个月后联军部队的人数没有变化。阿富汗约有8400名美军和约5000北约部队，主要是在咨询和培训方面提供帮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有关美国国内的情况呢，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几天呢一直在讨论白宫首席策略师的这个班农的去向问题，也就是昨天呢星期五这个问题有了答案。白宫发表声明说，星期五是班农在白宫任职的最后一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目前仍处在工作休假期间的川普总统的星期五与副总统彭斯在马里兰州的戴维营总统度假胜地呢，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召开会议，讨论美国的阿富汗战略。那么有关这方面的动态，就请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给我们来做一下介绍。
我们看到这个桑德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桑德斯所发表的声明哈，你可从他的措辞中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他并没有直接的提到这个班农是被解职的呢，还是他自己主动辞职的。那么根据这个白宫一些官员的说法，就是说川普总统本来其实在两个星期前就考虑让班农走人，但是他同时也希望给他一个自动离职的机会。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白宫的一些消息人士还表示，就是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凯利呢，同时也在评估班农在白宫内部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哈，那么希望就让他明白，就是说他如果不主动辞职的话呢，也会被迫离职。这个根据班农和以及他身边的人的说法呢，班农认为说他实际上这个离职呢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他本来说在8月7号就已经写好了这个辞职信啊，但是由于这个维州夏勒茨维尔市的这个暴力事件所引发的这个一个风波呢，而推迟了做出这一宣布的决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就是说班农实际上应该是被川普总统所解职的。至于他被解职的原因，其实多方面的，我们看到这个班农被认为在这个川普总统的竞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正是这一点呢，确实是川普总统所特别忌讳的，就是他非常忌讳班农夸大他在这个总统选战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班农在白宫内部与一些高层的幕僚之间这个冲突不断，包括与这个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等，这个川普总统的女婿啊库什纳等等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就是星期二呢，班农，我们昨天在节目中也介绍了，班农在接受美国展望杂志的采访的时候呢，有一些表态呢也让川普总统大为光火。他在这个采访中提到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这个经济战，他同时也说在朝鲜问题上并没有一个军事的解决方案，这些都被认为是在拆这个川普总统的台。同时他在这个采访中呢大谈特谈这个白宫内部的一些内斗的这个内部的消息，这个也是让这个川普总统所非常不乐意的，非常感到光火的。所以这个种种的原因的终于这个谜底今天就是被这个揭晓了。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川普总统上任7个月了，那么他身边一些非常核心的这个幕僚人士都纷纷走人了，这其中包括他的这个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将军，包括这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还有这个他的第一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普利巴斯，还有这个后来的白宫联络通讯主任斯卡拉穆奇，现在有班农，如果加上这个被他解雇的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敏的话，总共有6位非常重要的这个高级幕僚都离开了这个他们的职位。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白宫这个内部的一个动荡哈。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呢，川普总统今天从纽约抵达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总统度假地戴维营，召开与副总统彭斯也共同一起召开一个全体的国家安全的那个会议。 那么目前正在亚洲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将通过电话来参加这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议题就是说制定一个新的这个对阿富汗的战略，当然可能会涉及到朝鲜问题。那么在阿富汗战略问题上，显然就是提出这个新的战略的问题呢，比这个白宫安全团队所预计的一个时间要长。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年六月向国会报告说，他预期在七月中旬会向国会提交美川普政府的一个对阿富汗的一个新的战略。现在显然这个计划还没有出笼。那么在这个目前这些整个国家安全团队讨论的一个选项，就是说美军是要这个继续向阿富汗增派军队呢，还是要全面撤军，让那些这个私营的安全公司来接管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安全的一些任务。那么这两种选项吧，都有各自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国防部长马蒂斯还有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他都主张就是美国应该向阿富汗增派军队，在要继续维持这个阿富汗政府的稳定。那么当然这个川普总统的一些高级的幕僚，包括今天离职的班农，他们反对继续向阿富汗派军，认为这样只会让美国继续卷入到这个阿富汗战争之去，而且他们也反对美国在其他国家进行这个国家的建设。我们知道这个阿富汗战争已经打了16年了，这是美国所卷入的最长的一次冲突了哈。那么现在就是他们需要重新，而且我们看最近这个驻阿富汗地面部队的这个最高军事指挥官尼克尔森将军也提出来，就要求增派国际部队哈，解决这个塔利班和这个就是和阿富汗部队之间所陷入的一场军事方面的僵局。我们这个资深的这个参议员这个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的这个主席麦凯恩，在川普政府一直没有提出一个新的阿富汗战略之际呢，提出了他自己的一个计划。那么他的计划也是支持向阿富汗增派军队，他同时认为应该增加这个空中的打击力量，来解决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之间的这种僵局哈。他同时也认为巴基斯坦如果说要继续支持这些恐怖分子和其他一些团体的话，那么他就应该让他付出这个外交和军事上的代价。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小布什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斯德利呢，今天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哈，提出了他对这个阿富汗战略的一个看法。他认为就是说美国在阿富汗具有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那么如果现在就全部撤军的话，那个不仅可能会导致这个阿富汗政权的垮台崩溃啊，而且这也是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胜利。我们知道在阿富汗除了要对付塔利班之外呢，这个联军同时还要对付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激进分子。在最近一些天我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一些美军士兵在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这个军事行动中丧生或者是受伤哈，凸显了这个阿富汗安全局势这种不稳定。那么这个斯德利呢就认为说需要加增派军队。那么至于在对付塔利班的问题上，他认为就是说这个主要是要测试，要看塔利班是否对和平有兴趣，如果他们有兴趣的话，那当然最好那美国和北约的盟军就应该全力的支持一个包括阿富汗所有各方政治势力在内的一个政治解决方案。如果他们对和平没有兴趣的话，那当然美国和北约就没有别的选择，就只好继续支持阿富汗的政府军，让他们就是跟塔利班进行最后仗，直到解决这个塔利班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目前不知道，就是今天这次的安全会议最后是不是能够是否能够出台一个最终的一个长期的战略。目前的美军在这个阿富汗的驻军大概有8000多人，北约的盟军大概有5000多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结束了他对中国的访问，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还在加剧，美国和韩国星期一按计划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下面是八部发自北京的报道。
邓福德上将星期四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天的访问中，邓福德将军说他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透明和坦率的谈话。
我认为大家都同意，外交和经济施压是目前正确的方法。 大家还都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必须极力落实，为即将开始的更为广泛的政治讨论奠定基础。
邓福德在中国期间访问了中国东北战区司令部的部队，他还和中方签署了一项新的沟通协议，准备在9月份设立高层对话，避免朝鲜半岛发生战争时出现误判。数千名美韩部队从下星期一开始联合军演，这个动作几乎可以肯定会激怒朝鲜。中国建议美国和韩国放弃这次演习，以缓解半岛的紧张局势。但是邓福德表示，年度演习是不容谈判的。
知道或者除非朝鲜展示出改弦易辙的意愿，放弃发展威胁到日本、韩国、美国，很坦率地说，也威胁到中国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我不会建议，也从来没有建议我们放弃联合军事演习。
在邓福德前往他这次出访的下一站日本访问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见面，讨论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驻阿富汗军队是否也需要一个新的政策。
我非常同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因。我们在决策的时候关心的是长期承诺，这是我们在斟酌的东西，对阿富汗的长期承诺。
阿富汗战争持续了将近16年，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大约有8400人。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巴布，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印度媒体星期五广泛援引日本驻印度大使的一段讲话，称印度在中国和印度边境西金段都可兰地区，中国称洞朗的边境争端对峙中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中国与印度军方在印度盟友不丹与中国之间存在争议的洞朗地区紧张对峙持续了2个月之久。日本驻印度大使平松贤司星期五说，日本的理解是印度是在基于印度与不丹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卷入这次事件的。平松贤司还说，在有争议地区十分重要的是有关各方不要寻求单方面尝试改变现状，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印度媒体迅速将日本大使的讲话解读成为日本在中印边境纠纷中站在了印度一边。印度主要通讯社印度报业托拉斯 PTI 8月18号说，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下月即将访问印度之际，日本大使的讲话代表了日本政府在都克兰边境对峙中对印度的持续支持。日本驻印度大使馆在平松贤司的有关边境对峙的表态后发表声明说，驻印大使的言论与日本在国际法问题上的立场一致。印度 PTI 通讯社发表文章说，日本支持印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日本和中国在钓鱼岛也存在领土纠纷。此外，日本与印度之间不断增强的友善关系也保证了在此类问题上日本对印度的支持。该通讯社还说，中国扩张的方式无论在哪里都一样。文章说，和中国在与印度、不丹在西金地段的3国交界情况类似，中国也向尖阁列岛海域派遣了军舰和渔船，侵犯了该岛屿的边界。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前法律与司法部长阿什瓦尼·库马尔星期五盛赞日印关系。库马尔说，印度与日本寻求与所有邻国的和平与友谊，印度与日本的接触是一种特殊具有战略与全球意义的全方位的关系的典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本周二重申美国在洞朗高地对峙局势的立场，他说，美方鼓励中印双方坐下来进行直接对话。印度媒体认为，美方的这一表态与印度的意见一致。美国、日本、印度3国今年7月在印度洋举行的马拉拜尔海上联合军演被认为是制衡中国在印度洋与太平洋影响力的合作。印度学者高希最近在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8月16号出版的期刊撰文说，印度的穆迪政府2015年决定将日本纳入马拉拜尔美印联合军演，标志着日印两国原来低强度的关系已经成为东亚地区发展最迅速的双边关系。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西班牙警方表示，巴塞罗那星期四驾车撞人的那名驾车者可能仍然在逃，而早先曾有报道说，在另外一起几个小时后发生的类似袭击中，被打死的嫌疑人中包括了那名司机。这名22岁的出生在摩洛哥的男子，现在被认为可能是策划制造巴塞罗那和坎布里尔斯镇两起恐怖袭击的主谋。总共14人在这两起袭击中丧生，其中巴塞罗那的惨案导致13人死亡。当时一辆箱型车在巴塞罗那冲撞行人，警方击毙了5名涉嫌此案的嫌疑人。当天夜间，在巴塞罗那以南100多公里处的坎布里尔斯镇又发生一起类似袭击事件，造成一名女性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巴塞罗那的滥杀袭击事件负责。在坎布里尔斯镇被打死的5人当中，一人是穆萨·奥卡比尔，17岁。此前警方认为他是巴塞罗那市中心兰布拉斯步行街开车撞人的司机，但警方现在表示，看来奥卡比尔不大可能是那辆撞人汽车的司机。警方认为一个拥有12名成员的恐怖团伙参与制造了这两起恐怖袭击，他们还可能策划了更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但是在其中一名嫌疑人家中发生的意外爆炸使他们的计划受挫。在阿尔卡纳尔镇居民楼发生的那次爆炸导致至少一名嫌疑人被炸死。芬兰警方正在把星期五在西南部沿海城市图尔库发生的持刀行凶事件作为恐怖袭击事件来调查。这起事件造成2人死亡，至少6人受伤。警方表示，警察开枪击中一名嫌疑人的腿部，将其逮捕，目前正在搜捕其他可能的行凶者。芬兰当局说，这是一名18岁来自摩洛哥的男子，但警方没有透露他的姓名。事发几个小时之后，当局允许人们返回附近地段，但是警告人们不要前往图尔库市中心的普陀利广场。赫尔辛基机场和火车站加强了安全戒备。芬兰一般是和平的国家，芬兰安全情报部门今年6月因获悉与恐怖袭击有关的阴谋后，提高了恐怖威胁的预警级别。图尔库位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西南大约140公里处。这次事件发生的时候，欧洲正处于高度戒备。欧洲最近接连发生恐怖袭击，光是本周就发生了2起，星期四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坎布里尔斯分别发生恐怖袭击，有人开车冲撞行人，至少14人丧生，100多人受伤。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巴塞罗那袭击事件负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这个来关心一下这几天的一些个媒体的焦点啊。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拉苏维尔市上个星期发生致命的冲突之后呢，美国总统川普对白人至上主义示威者和反示威者各打50大板，因此他不断受到批评。有分析称，川普总统陷入前所未有的道德、宪法和政治挑战的漩涡。那么川普作为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如何落进如此的窘境？美国民众为什么得以用口炮狂轰自己的领导人呢？那么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系的主任罗夫林教授、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席李忠刚、作家、政论评论人士陈破空和美国之音记者海涛，请他们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罗夫林认为夏洛斯维尔事件是地方争执的表现。
其实这不是一个新的事情，当然这个是南，就是那个内战发生的地方是像那个 Ground Zero 的地方 ，Richmond 是那个南方的首都，所以很自然会有很多这种内战的这个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人的思想，也包括雕像，也包括建筑，也在政治，就是地方政治里边也有表现，所以这个有一种我的一种体会，搬到这里之后，因为一直在前面，我一直在北方生活，我是北方人，我一直有一种这个内战没有完全结束的感觉。
李忠刚说，美国的进步主义已经病入膏肓。
现在美国的社会的所谓的进步主义已经走到了极端的情况，也可以说甚至到了病入膏肓的阶段。在这种阶段以后，很容易造成一种社会的反弹，反而助长了这个社会对于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促进，会就是一种反弹，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推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陈鹏公说呢，川普表达能力欠佳，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
我认为川普的表达有问题，川普的表达能力不足，他既不是以写作见长，也不是以表达见长，他在表达上的时候容易引起人们的不安，他应该反过来表达说这个对悲剧事件是深感悲痛和震惊，另外呢就说是这个和平集会应该受到支持。
那美国之音记者海涛说呢，夏拉斯维尔首先是个刑事案件，
所以你首先要把这个案子要把它理清楚，先是一个刑事案件，然后再说这个其他这个左右的分歧，再说意识形态的分歧，然后你这样的话，这就能够比较平息就是各方的这个质问和疑问还有怒火。
美国内战的南方将军罗伯特·里的雕像是否应该被移除维吉尼亚州的小城夏拉斯维尔市，点燃了一个星期以来的美国国内的舆论风暴，而且这场风暴呢还没有平息的迹象。与此同时，其他地方已经有一系列的类似雕像被移除，支持移除者认为这些雕像代表白人至上主义，而反对者则称移除雕像就是抹杀历史。有分析称，雕像存在与否的辩论正是美国民主的见证，美国宪法规定的表达自由、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等个人权利不仅在美国最高法院得到坚守，而且也根植于美国的传统和文化中。那么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当中呢，那这个主持人呢还是请来了这个几位嘉宾啊。那么美国的维基尼亚大学的东亚系主任罗夫林教授认为呢，李将军雕像被移除是为了更好的历史教育。
我不完全清楚这个李将军像是怎样的计划，但是很多这样的移出的计划是说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合适的一个地点，更好的能进行这个历史教育，而不要把它放在一个政府的这个公共的场合，好像是政府站在这个人的旁边。
那么美国亚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执行主任李忠刚说呢，大可不必为做政治文章而翻旧账。
因为看到美国的种族关系并没有因为奥巴马上台得到缓解，反而越来越多的人揭开这个伤疤，好像要算历史总账，要把旗子怎么样，把雕像怎么样，就这些我们都希望以后慢慢美国成为一个叫做 colorblind， 不按种族区分的，就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既然已经慢慢沉寂了，让它沉寂了，就是往往呢很多人要去挪这个罗伯特里的雕像呢降旗呢，其实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说认为罗伯特里的雕像要挪走，而是拿这个说事儿，认为这个是过去南方的一种symbol， 一种就是这种像，就是说一种代表，而更多的是对于这种又要把这个账要翻开，要为现在的政治，特别是种族政治做文章，这个是我们是觉得没有，这个没有必要的事。
政论评论人士呢，陈鹏公说呢，民主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平台。
后来我说过，民主制度是一个平台，不意味着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它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就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有些问题可能不是短期内所能缓解的。
那么他还表示呢，铲除雕像只会带来社会的伤害。
说反过来，我说美国要拆除这个罗伯特里的这个雕像，部分人的心态我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恰恰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恰恰是在美国把美国社会单一化。不管要拆除罗伯特李将军是出于政府的决议，还是出自民间的呼声，或者有人去阻止，我觉得这件事情都只会带来一个社会的创伤和伤痕。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认为呢，要通过适当的程序来做出决定。
关键是这种挪像是不是当地的一种，仅仅是一种民意的表达，还是当地人家市议会做出决定？如果是市议会做出决定，那个市议会因为两方面的这个都有，他做出一种投票，我们大家应该尊重这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维吉尼亚州夏洛斯维尔市上个星期六发生白人至上示威活动，造成流血暴力事件，引发了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的反应。这类极右翼团体勾起了德国人对纳粹时期暴行的回忆。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抗议民众周三时聚集在德国柏林的波兰登堡门附近，缅怀希瑟海耶。海耶在周六与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兹威尔市白人至上示威活动中被一辆高速冲撞反种族主义群众的车辆撞击死亡。许多德国人对于有示威者举着纳粹旗帜感到不解。
我的祖父在二战的时候反击纳粹分子，我觉得唐纳德·川普不反对纳粹的这个态度是个耻辱。每一位美国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反对新纳粹分子，没什么好说的。
抗议者们表示，不能忽视世界各地的种族主义者和极右翼活动。
我认为目前欠缺对种族主义内涵真切的分析，而且也缺乏如何对抗种族主义的策略和观点。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每一位关注这个议题的人都要走上街头表达关切。
德国是头几个站出来谴责夏洛兹维尔市极右翼集会的国家。
在这个极右翼的游行中，这些是绝对丑恶的场面，有令人愤慨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以最卑劣的形式表达的仇恨。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周三时直接地批评美国总统川普，因为川普认为极右团体和反对者双方都有错。
我认为提出法西斯主义观点的人和反对他们的人两者无法相提并论。我认为重要的是，所有位居要职的人无论在哪里听见极右翼观点都应当谴责他们。
人权团体谴责他们视为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日益增长的种族歧视。
我认为在过去数年间发展了一个有害的全球论述，一些政治领导人也在世界上许多角落非常直接地宣传这有害的全球论述。
专家们说，起诉暴力仇恨团体是必要的，但不足以充分处理这类危害。他们呼吁对夏洛兹维尔市事件进行详细彻底的调查，以决定如何最佳地反转这种危险的趋势。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那么美国总统呢，川普呢，这个星期呢，发现他自己置身于一场政治风暴当中，因为他这个星期二发表了有关这个夏洛斯维尔暴力事件中的双方都有责任的评论。他这个评论呢，招致了民主共和两党的同声谴责，因此呢，川普总统的民调支持率呢在继续下降。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Wait a minute. 川普总统在纽约川普大厦与记者的问答充满火药味。他坚持认为，卷入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双方对事件发生都有责任。
我非常仔细地观察了这次的暴力事件，比你们看得仔细得多。一方有一群坏人，另一方也有一群人非常暴力。没有人指出这一点，但是我现在就要讲一下这个问题。
川普这番话受到民主党人和几位共和党人的谴责，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在其中。他在推特上说，白人至上论令人恶心，道德问题上模糊不得。共和党参议员科里·加德纳在科罗拉多一个公民大会上讲了话。
三 K 党、新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滚回你们的老巢去吧。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罗姆尼麦克丹尼尔谴责极右仇恨团体，同时为总统辩护。
We don't want your vote.
我们不需要你们的选票，我们不支持你们，我们要公开反对你们。总统和副总统都表态了。
上星期六，川普谴责这一事件是多方面的暴力行为。此后，川普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调整立场。星期一，川普对种族主义仇恨团体作出谴责。美联社记者朱莉·佩斯说，这场争议展现了川普总统好斗的性格。
说到底，这是一个71岁的男人，他相信自己说的话，不能受制于人。如果受制于人，他真的要发火。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他下面该怎么办？
共和党分析师福克纳说，川普时常把批评弄得很个人化。
He has some rhetorical flourishes.
一说到小人物、被遗忘的人，一提到美国，他就会情不自禁、滔滔不绝。但是你往深里分析，这还是关于他自己。
分析师瑞拉·萨巴托通过 Skype 说，川普总统发现自己陷入这场风暴的时候，许多民调都显示他的民众支持率下滑到40%以下。
It's chaotic and confused, and just about everybody.
一片混乱，差不多每个人都这么看。自从有了总统上任200天的民调以来，川普的支持率是所有总统中最低的。
总统评论引起这场风暴的当天，人们为夏洛茨维尔暴力事件的遇难者希瑟·海耶举行葬礼。海耶是上星期六有人在夏洛茨维尔驾车冲进反对抗议者的人群时丧生的。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和日本最近呢承诺继续向朝鲜施压，并表示将形成两国间更巩固的联盟，以更好的应对来自朝鲜核和导弹项目的威胁。双方还重申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的单边行动，并重申反对南中国海任何声索国强行改变现状。下面是墨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敦促国际社会全面和彻底地落实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促其改弦更张。他们还专门提到中国，强烈呼吁中国采取果断措施，敦促朝鲜改变其行动路线。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防卫大臣小野四五点星期二的会面，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两国举行的第一次2+2安全磋商委员会会谈。在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增加之际，美日双方重申了致力于通过包括美国核力量在内的全方位能力来保障日本的安全。朝鲜上月试射2枚洲际弹道导弹，有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的评估认为，朝鲜最早可能能在明年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比此前的预测要早2年。上星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威胁会同时向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发射4枚弹道导弹。朝鲜表示，导弹飞行的路径会经过日本西部的岛根县、广岛县、爱媛县和高知县的上空。联合声明说，部长们致力于加强联盟威慑和应对这些危险的能力。声明还说，他们还一致同意继续向朝鲜施压，并与其他国家合作，以促其采取切实行动，终止核与弹道导弹项目，以及取得全面的、可证实的和不可逆转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在联合声明发布之前，两国外长和防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承认朝鲜核威胁是会谈的主要内容。他敦促各国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的对朝制裁。马蒂斯则表示，朝核威胁加强了美日两国的联系。他说，
我们两国一道将会威慑住任何威胁，如果有必要，我们也会击败任何威胁。任何敌对挑衅都将遇到势不可挡的有效回应。我们两国将继续开展双边行动，加强与韩国的合作，以此来展现我们联盟的实力。
美国和日本还表示对东中国海安全环境的持续担忧，以及对南中国海局势的严重关切。 双方在两国声明中重申了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立场。声明说，美国和日本反对任何试图破坏日本对这些岛屿的行政管辖的单方面行动。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双方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在有争议岛礁进行围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他们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反对各声索国采取改变现状、加剧紧张局势的单方面胁迫行动。他们还强调了尊重国际海洋法、尊重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法律和外交途径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重要性，其中包括仲裁。伊勒森在星期二的联合记者会上还表示，美日两国还将一起合作，推进与地区其他伙伴的三边和多边安全与防务合作，尤其是与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在提到与韩国的三边安全合作时，他们强调了加强情报共享和扩大包括导弹预警、反潜作战和海上拦截行动在内的三边演习的重要性。双方在联合声明中还表示，在海上安全等领域，两国有意进一步推动防务设备与技术向菲律宾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转让。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国际社会不断追问今年7月13号病逝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失踪一个多月的下落之际，那么昨天呢，也就是8月18号，网络上呢，这个神秘的出现了一段约一分钟长的刘霞的视频。视频没有说明，而外界也无法判断这段拍摄的时间和地点。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多年来一直关注刘霞命运的北京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五晚分析，这个来源不明的视频由 YouTube 和 Twitter 上反爆料富商郭文贵的账号最先发布，可以肯定是由当局拍摄然后放出。语速缓慢虚弱、中气明显不足的刘霞在视频中说，我在外地休养，请大家给我悼念时间，给我内心修复的时间，有一天健健康康地面对你们。在晓波生病期间，医生们也尽了全力，晓波也把生死看得很平淡，所以我也要自己调整好自己，以后在我各方面都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再和你们一起。与刘霞熟识的胡佳对美国之音谈到他看完视频后的感想表示，他判断的拍摄地点有些像云南地区的某个旅店和庭院，而刘霞展现的精神和身体状态都不是很好。他说
他在外地的话像一个旅馆，也像云南那边的那种客栈，就说刘霞的思路和话语都很慢，显然他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都不好，精气不足，因为他底气、中气不足，而且他在抽着烟，他那个抽烟精神压力的时候，他就一根接一根的那么。
胡佳分析表示，这个刘霞视频流出的时间和发布的账号都很奇怪，估计与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与海外明镜电视定好当天晚9点的818大爆料有关，是为分流网友注意力。胡佳还表示，自2010年刘晓波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被当局实际软禁的刘霞，自7月15日刘晓波骨灰被海葬后一直行踪不明，国际社会一个多月来不断追问刘霞下落，相信这个视频是用于对外进行舆论维稳目的。他说，
我们先没办法判定他是我不认为这是刘霞自主的意愿，而是当局拿的话对外进行一种维稳用的。刘霞很有可能在他和他的弟弟都要屈从于这种压力，就是这种压力下妥协，对外说一是他自己想要安静，就是这个期间不要去打扰。有一种说法是中共十九大完之前的话是就不会给这个事情有什么进一步的这种打当，这样的也就是说在今后的100多天的时间，刘霞是不要想和弟弟出境的，不相信他的来源是好的，那么家属是不敢派这种东西来发的。这样呢，我认为这是带有官方明确意图的。
另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8月18日最新消息，近期在外地避暑的刘霞的亲属当天上午表示，虽然相隔一个多月后可以同刘霞身边的弟弟刘辉通电话了，但是由于是好不容易情况下才有这个好转，所以亲属不敢问刘辉任何关于刘霞的敏感问题，只是问了刘霞的身体情况，并嘱咐刘辉转告刘霞不要太悲伤。刘霞亲属星期四表示，刘辉的手机从7月16日一直被暂停使用，到了周四才能通话。亲属表示刘霞没有手机，目前仍没有同刘霞直接通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个保守派组织近日代表西雅图市一些居民起诉了市政府，他们起诉的理由是他向高收入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法律违反了州宪法以及对市政府征收此类税收的限制。这个被称为向富人征税的法律看似在穷富之间画上了一道分界线，实际上却反映了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交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总部位于华盛顿州的保守派智囊组织自由基金会日前代表西雅图市的19位居民就一项新的税收法，俗称向富人征税法，在华盛顿州法庭起诉了市政府。西雅图市议会7月份通过一项法案，要求向年收入超过25万的居民个人以及年收入超过50万合并报税的已婚伴侣征收2.25%的个人所得税。这个法律自2018年1月1日起生效，届时西雅图市预计有2%的纳税人，即9000人受到影响。西雅图市的总人口目前已超过70万。西雅图市议员沙马萨万特是向富人征税法的赞助者之一。他说，在华盛顿州，富人生活的无忧无虑，工薪阶层或中产阶层的生活却难以为继，流离失所的人日益增多。他说，该法律有助于解决西雅图市的经济不平等局面，缓解穷人的经济困难。萨瓦特说，
We estimate that the city will be able to collect $140 million that will be used by the law that we pass.
我们估计西雅图市政府因此每年可以征收到1亿4000万美元的税收。这个法律要求这笔税款只能用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为低收入者建造经济适用型居住单位，以及提供其他社会和住房服务。我们认为虽然这些钱还不够用，但是我们在解决大规模不平等的局面以及所有社会服务方面长期存在的资金不足问题上将向前迈出一大步。
自由基金会的代理律师戴维·德赫斯特指出，向富人征税法是全美第一个纯粹以高收入者为征税目标而实施的法律，该法律违反了华盛顿州宪法。德赫斯特说，
First of all, it does violate the uniformity clause of our state constitution, and that prohibits progressive income taxes.
首先，它违反了我们州宪法的统一税条款，该条款禁止征收累进所得税，也就是对不同类别的财产以不同的税率征税。如果市政府向所有公民征税，而且税率是一致的，这就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法律征收的是累进所得税，因为他向某些类别的公民征收更高的税收，而且对其他居民却没有这么做。 这个法律还侵犯了州宪法的隐私权。华盛顿州居民历史上从来没有被迫向政府或他们的市政府上交这种侵犯隐私的个人财务数据。
德赫斯特说，该法律还违反了西雅图市宪章，因为宪章只赋予市议会对某些事务的征税权，但不包括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税权。他说，若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需经过选民公投。德赫斯特还表示，华盛顿是全美仅有的几个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州之一，从而保持了该州的繁荣以及经济上的竞争力。如果州最高法院做出维护西雅图市向富人征税法的判决，该州持续了近一百年的税收制度将前功尽弃。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做法就有可能遍及全州。西雅图市居民约翰·皮普尔斯不再被征税者的行列。他说，人类天然的倾向是嫉妒比自己更富的人，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提高自己，而不是夺取别人创造的财富。他说，
For me, it's about good governance, you know, cutting costs before going to the people and making an ask for more money.
对我来说，这涉及政府的妥善管理问题。政府在向老百姓提出增税之前，应该先削减开支。如果他们削减开支后还是缺钱，就应该向我们说明为什么有必要征收更高的税。但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以我的邻居为征税目标。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公平的处理方式。
但西雅图市居民鲍比·里吉支持市议会通过的向富人征税法。他说，虽然在华盛顿州生活不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但要交付9%的销售税以及很高的地产税。里吉说，
If you are very well off, or you make 200 or more thousand a year, you are enjoying the benefits of the city, but you are not contributing in the same way.
你如果很富有，年收入超过20万，你所付出的与你享受市政府的福利的百分比是不同的。但对穷人来说，与好处和收入相比，他们付出的百分比大很多。
西雅图市居民卡伦·泰勒也是向富人征税法的支持者。他说，华盛顿州是全美累退税最严重的州之一，他的很多朋友为此不得不搬到其他地区或城市生活。泰勒说，
We have billionaires, millionaires here, and because we don't have an income tax, the very poorest folks in Seattle are the ones who are paying all these taxes.
我们这里有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但由于我们不用交个人所得税，因此支付所有的食物、商品和衣服税的人是西雅图市最穷的人，这对普通的劳动阶层来说非常艰难。
一些人士指出，美国之所以能够取得经济上的繁荣，是与鼓励个人奋斗和致富的资本主义制度密不可分的。而西雅图市推行的向富人征税法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把掌握在少数富人手中的财富转移到贫苦大众的手中的思想不谋而合。自由基金会的律师德赫斯特解释说，这是因为赞助向富人征税法的萨万特议员本人就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德赫斯特说，
She's a member of the Socialist Alternative Party, and so this has long been one of her objectives.
她是社会主义选择党的成员，因此这是她长期以来的奋斗目标。她坚决认为，应该让勤奋工作、交纳了税收和款项，并且取得了一定成功的人士出钱，这是一个惩罚性措施，是对某些人的惩罚。我们认为，这将伤害到小企业主、家庭和慈善机构。
但是萨万特议员表示，他所推行的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一个以环境上可持续的方式提高所有人生活标准的全球性社会。它既具有前苏联和中国的某些特点，例如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向人民提供诸如就业和医保的基本需要，但在很多其他方面又与之截然不同。萨万特说，
What we saw in those countries was something like a bureaucratic dictatorship.
我们在这些国家看到的是一种类似官僚独裁的制度，这是一个极其专制的政权，它剥夺了很多人的民主权利，没有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就无法成功。我所奋斗的是一种社会和经济民主，我们在其中可以利用社会中的巨大财富给每一个人带来好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天五分钟，轻松看世界。如果你厌倦了一成不变的新闻播报，如果你对新闻有独特的见解，美国之音最新的网上视频 VOA 在线，在五分钟的时间里，以轻快的节奏和与众不同的视角为你解读当天的头条新闻。每天下载 VOA 在线，将为你提供一整天的活力来源。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芬兰警方正在把星期五在西南部沿海城市图尔库发生的持刀行凶事件作为恐怖袭击事件来调查。这起事件造成两人死亡，至少六人受伤。警方表示，警察开枪击中一名嫌疑人的腿部，将其逮捕，目前正在逮捕其他可能的行凶者。芬兰当局说，这是一名18岁来自摩洛哥的男子，但是警方没有透露他的姓名。事发几个小时之后，当局允许人们返回附近地段，但是警告人们不要前往图尔库市中心的普陀利广场、赫尔辛基机场和火车站，加强了安全戒备。芬兰一般是和平的国家，芬兰安全情报部门今年6月因获悉与恐怖袭击有关的阴谋之后，提高了恐怖威胁的预警级别。图尔库位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西面大约140公里。这次事件发生的时候，欧洲正处于高度的戒备。欧洲最近接连发生恐怖袭击，光是本星期就发生了两起。西班牙警方表示，巴塞罗那星期四驾车撞人的那名驾车者可能仍然在逃。而最先曾有报道说，在另一起几个小时之后发生的类似袭击中，被打死的嫌疑中包括了那名司机。这名22岁出生在摩洛哥的男子，现在被认为可能是策划制造巴塞罗那和坎布里尔斯镇两起恐怖袭击的主谋。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巴塞罗那的滥杀袭击事件负责。在坎布里尔斯镇被打死的五人中，一人是穆萨奥卡比尔，他17岁，此前警方认为他就是那个巴塞罗那市中心开车撞人的司机。俄罗斯星期六发生一起持刀行凶事件，造成八人受伤，袭击者被警方击毙。俄罗斯当局说，一名身份不明的持刀男子在西伯利亚的苏尔古特市街道上持刀刺伤行人。当局表示，警方在接到报警抵达事发地点之后，由于这名行凶者企图抵抗，因此被击毙。当局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警方正在核实这名街头持刀袭击者是否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台北世界大学生运动会8月19号星期六晚上7点正式在台北田径场登场。反对蔡英文政府退休金改革的人士和其他示威者阻挠正在台北举行的第29届世大运开幕式，致使运动员入场式受到延误。在入场式进行几分钟之后，组织者突然改变入场方式，每个国家只由一面国旗或会旗以及一名举旗手代表，没有运动员入场。在运动员入场式延误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各国运动员终于入场，并且赢得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